但是超幽默，就让这些人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严重的不同的病，我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，我吃 melatonin 没有用，我吃安眠药睡2个小时就起来，我一听你的讲道就睡到天亮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昨天晚上因为没有暖气，现在需要休息，放心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11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。找到了经文，就麻烦你抬起头来，我就知道你找到了。OK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第10节，我们停在第10节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在每一个新的早晨里面，我们都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。早晨，当我们一同再一次坐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相信你的话是真的。你应许我们，2、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此时此刻，你在这里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有喜乐，有平安。有盼望，因为你在这里，这里有爱，这里也有光。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，我们求圣灵亲自用着这点时间，让我们的生命在永恒中有值得纪念的时刻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我们昨天晚上花了不少的时间看11章的1到4节， 11章1到3节，如果你要把它浓缩起来，他在说什么？1到3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种信，这一种的信心能够保守我们胜过一切的逼迫、一切的患难，还能够站立得住的。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根据神的话蒙神悦纳，并且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伟大。当我们读11章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从第4节开始，他就一个一个的举出很多人的例子。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些人的故事，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那就是有相当关于这些人的事情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的。这个很有意思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知道那些人当初发生的故事？啊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重点。如果不是神的灵吹气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哪里来这样的启示？如果我们单单的读旧约，却没有新约的这些的帮助，其实我们对旧约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不读旧约的基督徒，生命一定肤浅。不用新约帮助我们读旧约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一定会有很多的缺失。只有一个人学会了用新约去读旧约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，全本的圣经是一个主角，一个故事。当你这样的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会越读就越觉得主的话的宝贵，主的话的甜美。昨天我们看了亚伯的故事，亚伯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顺服神，完全的顺服神，他凭着信心可以有一个神所悦纳的敬拜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不按照神的话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你的敬拜、你的侍奉、你的奉献，是神不会给你一个赞。注意，我用了3个词，一个词叫敬拜，一个词叫侍奉，一个词叫奉献。你们以为这3个词是3个不同的东西吗？如果你读罗马书12章第1节和第2节，你就知道，其实这3个东西、3个词是一件事。在圣经中，这一个字根据上下文，可以翻译作敬拜，可以翻译作侍奉，可以翻译作奉献。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敬拜归敬拜，侍奉归侍奉，奉献跟奉献。但是在圣经的观念里面，敬拜、侍奉、奉献是一回事。亚伯的生命，他虽然死了，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活的时候说过什么话，一句都没有，对吧？ 一个一句话都没有说的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可以一直说话，说到今天。这个对我们讲道的人是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讲讲道的人，你不要以为是站在讲台的人叫做讲道的人。在你们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会讲道，譬如说做先生的很喜欢跟太太讲道，做太太的很喜欢跟先生讲道，做父母的特别超级爱跟孩子们讲道。那你要小心，你的孩子过了 teenager 以后，他也会给你讲道，对吧？哦，他们厉害得很的，他圣经相当的熟悉。没有事，拿一节来戳你一下。我们讲了很多的话，我们多么渴望，多么的希望，我们拼命的祷告，就是我们说的话会改变别人。但是如果你诚实一点，你就知道，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好像台湾同胞说的。狗对着火车叫，这是在台湾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叫做“狗对着火车叫”。因为早年在台湾，当火车经过的时候，旁边都是农田，都是一些老百姓，老百姓家里养的狗，狗看到火车来就很生气，就对着火车叫，然后一个狗开始叫，全村的狗都冲出来，都对着狗叫，对着那个火车叫。狗对着火车叫，叫了半天，So what？又咋的嘞？你叫完了啥都没有，就跟很多基督徒今天吃饱饭没有事，网络上拼命发自己的看法。你们这边希望没有这种人。哇，不管哪一个题目啊，你喜欢什么题目，你就拼命发，拼命发，你发一大堆，我请问你。能够成就什么？只有成就一件事，你爽。因为你讲完了嘛，你觉得你爽。那其实呢，你以为你讲了你爽吗？你讲完了，其实你很 frustrated，你很有挫败感。你说你讲了半天没有人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无论是站在讲台上的。无论是用其他方式表达我们意见的人，请记住，亚伯死了，他可以一直讲话。你跟我今天因为活得太厉害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对自己死？什么时候神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对别人讲话？我今天不想多给你们讲例子了。不然的话，又给你们搞到中午。我一生不知道经历多少次，什么时候我对自己死，我愿意把自己钉死与基督，凭着信心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放弃我一切的努力，我完全信靠主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。就发生，神就可以用着我跟别人说话，甚至于是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别人都会听见神借着我对他说话。我说不给你们讲例子，但是好像觉得还是要给你们讲一个吧。我的 mentor 是一个加拿大人，一个宣教士。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他，然后这一辈子，在他活着的日子里，他就好像我属灵的爸爸，什么事都是他管着我，对吧？没人敢讲我的，他敢讲，对吧？没人会讲我的，他会讲。他的生命给我印象最深刻的，不是他活着的那些日子，他对我说了什么话。 他的生命给我印象最深刻，让我最震撼的是有一年，那一年他已经老年痴呆好多年了，住在养老院里，他看到所有的人只会傻笑，然后别人问他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然后他就笑一笑，不记得了。这就是他。问他话的人可能已经服侍他10年了，每天照顾他，但是他已经不记得人家。我到养老院去看他，很奇怪，他认得我，所以他旁边的那些弟兄姊妹非常不开心。为什么他只认识你，其他人他都不认得？他虽然认得我，但是他跟我的对话不会超过2分钟，他就好像又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他就我在讲什么，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。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，然后再跟你讲几句话。每次在那段日子去看他的时候，心里面其实是蛮难过的。这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有一天我去的时候，我碰到一对从上海来的弟兄姐妹。这对弟兄姐妹在那里照顾他，是我不认识的，所以我就问这对弟兄姊妹：“你们怎么会来照顾他呢？因为平常照顾他的人都是我认识的，这对是我不认识的，所以我就跟他聊一聊。”聊到这对夫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：“我们1年多以前刚刚移民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在一个小教会，那我们教会的牧师报告说，我们最近去帮忙照顾妙叔叔的，我的师傅的弟兄姐妹比较不够。”如果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愿意帮忙的话呢，请你们拿出半天的时间去照顾这个老传道人，他一辈子为着我们中国人付上了他的生命，现在他老了，我们应该要有一点回馈。那这个弟兄姊妹一听到这种话，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那他就跟他老婆讲，那我们就去半天吧。他们是这样子去的。等他们去了以后。照顾一个失智的老人，你能做什么？喂他吃点东西，帮他稍微清理一下、收拾打理一下。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没事干呐。你看着他，他看着你，他对你笑笑，你也对他笑笑。你问他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他们在那里搞了半天，两个人开车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这个太太就问她的先生：“我们以后常来好不好？”他先生看了他，我正有这个想法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？不知道。我早上来看他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好多的忧愁。好多的害怕，好多的担忧。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来，没有工作，坐山吃空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环境我们这么的不熟悉，我里面充满着各样的焦虑。我早上陪着这个失智的老人，我里面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，我什么忧愁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太好了，所以我想再来。那太太就说：“这正是我的感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老人，他可以不会讲话，他可以失智，但是他里面的基督， 因为他已经彻底的向自己死了，所以基督可以透过他继续的对人说话。我们今天这些人常常很生气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听？很简单，你没死，你死了就好了。我们今天继续要往下面看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诺。我猜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 Westminster 有一个小要理问答，有的人大概听说过啊。这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就是改革中里面他们当初面对的一大堆没念过书、没有什么头脑的人，怕他们信仰上摸不清楚他们到底信的是啥。所以他们整理出一大堆的问题，然后给你标准答案，然后叫你乖乖的从小就背，以后你就知道你信的是啥。对这个我们不能去说它好还是坏。有人觉得那个伟大的不得了，有人觉得那个岂有此理。但是那个东西本身是因为经过很多人花了心血去整理的，它本身是有一些对我们帮助的地方。譬如说，他的第一条提出的问题：人活着干什么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人为什么活在地上？这是他的问题。他的标准答案是什么？他标准答案是：人生最重要的目的，人活着就是为着荣耀神，并且，以他为乐，以他为乐，还有一个更好的翻译，就是享受的，对吧？这个答案非常值得我们思想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想一想，在圣经里面，有哪一个人他的一辈子非常像这句话？以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因为他的一辈子就是为着荣耀神，而且他真的是一个享受生命。你来看，他的故事记载在《创世纪》第5章21节到24节。以诺活到65岁。生了马土沙拉，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是。我没数过几个字，我只知道这3节圣经把他一辈子讲完。他的一辈子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一个人，他的一辈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神把他取走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没有经过死亡。神是如此的喜悦他，神让这个人破例，所有的人都要死，他是例外，神让他不死，神直接把他拿走。你读刚才的那3节圣经，请问各位，里面有哪一个字讲到信心？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里面有没有？没有哎，它里面没有讲到他有信心啊。 但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告诉我们他有没有信心啊？他可有信心了，说他因着信，是不是？因着信，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很好玩哦。好玩在哪里？他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，他得到了什么？神喜欢他。请问希伯来书有没有说以诺与主同行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昨天晚上说过，他是用着70是一本的圣经，70是一本的圣经里面写创世纪那一段的时候，关于以诺与神同行的事情，他不是像我们的圣经希伯来文的方式记载下来，他把它记载成他喜悦神，而不是他与神同行。我们不能够说70是一本，是神吹气启示的。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是，希伯来书是。当你把希伯来书跟创世纪摆到一起看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在这里。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喜悦他。神喜悦他，那神为什么会喜悦他呢？因为他有信，对吧？神喜悦他，以诺与神同行。当我们来想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？我绝大部分的时间与我的妻子同进同出，这次是因为她身体上有点问题，血压高了一点，所以没来。我们是同行，什么意思？你看到他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；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他。那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吗？关于同行的事情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有没有这句话？读过吧，弟兄姐妹。阿摩斯书3章3节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说神跟以诺他们的心意是相通的，他们有一样的意念，他们有一样的心思，这叫做与神同行。他去哪里？正是神希望他去的地方。他做什么，正是神希望他做的事情。一个人借着信心，他对神的认识、 对神的理解、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，可以用同行这两个字。我现在碰到很多的事情，我不需要告诉我的妻子，我还没说，他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因为我们的关系太密切，他太了解我，我也太了解他，这样的关系不是一天达到的，这个关系是经年累月的投资，听清楚了，投资哦。今天很多人结婚没几年，两个人就不想讲话了。幸好有孩子，不然的话那个多尴尬。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因为没有投资在彼此的关系上。很多人问我怎么亲近神，我说什么叫怎么亲近神？神又住在你的里面，神又在你的四围，你还要怎么亲近他？问题是你的心在不在他身上？你的心如果在神的身上，你就是亲近他。你的心不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你就是不亲近他。这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好多人怕，哎呀，这个要怎么亲近神啊？哎呀，这个难得不得了啊，教你各种秘诀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投资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、你的意念、你的眼光都在他的身上。今天很可惜，我们大部分的人有一点像我当年结婚的时候的样子。我是很不容易娶到我的妻子的，因为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们家跟他们家差了10万8千里。不但门不当户不对，这两个人也不匹配。一个是三好学生，一个是常常会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广播器里面报告，请哪一班的刘志雄赶快到教务处来，到训导处，不是教务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家长去告状，他的儿子在学校被我打，他的东西被我偷，反正我坏事没少干。所以这样的两个人，我从小是不爱读书的，我觉得所有读书的人都是世界一级的笨蛋，像我们这种聪明的人只要作弊就好。为什么要读书嘞？傻啊，读书干什么？多少好玩的事情你都给读书读掉了，太可惜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两个人，他们家的家教严得不得了。山东人，哎，我到他家第一个听到的话就是“坐要有坐相，站要有站相”。我从来从小长这么大没听过这个话。我从小长大的就是，爷怎么高兴就怎么干，谁管得了我？因为我从小爹不亲娘不爱，根本家里就没人管。三个兄弟，我老大，那不就带了头造反，就只差没拆房子而已。所以这个没有家教的小孩， 跟一个人家家教这么严的人，你说说看，这怎么会走到一起？走不到一起嘛。所以要娶她很难啦，那是千辛万苦，神机啊！结婚很开心，把老婆娶回家很开心，但出问题了，出什么问题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观念里面，现在把你娶回来了，任务达成，我很放心，我很满意。你在家老老实实的，爱干啥干啥，我得好好的努力要养家糊口。所以从结婚以后，他就天天哭啊、吵啊、闹。为什么？你变了。为什么说我变了？因为我以前眼睛都在他身上，现在眼睛全在钱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后结婚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多么可怜，对吧？他哭得要死，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很生气啊。我说你有啥资格哭？你讲给我听听。像我这样的老公哪里找？哎，你看这人不要脸到什么地步啊？我还觉得自己有道理啊。我说我不抽烟，我不喝酒，我不打牌，我不应酬，我从来没有出去做过任何一点点男人不应该做的事，我一样都没有。所有的工资上缴，部交给你了。哎，不但如此哦，买菜是谁的事儿？我的事。做卫生是谁的事儿？我的事。做饭谁的事儿？我的事儿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我从小做惯了，我没娘啊，我什么都自己做。她大小姐什么也不会做，我要等她做到菜，我要饿死了。所以啥事儿都我干了。有了小孩儿，晚上小孩哭谁起来？我？为什么我？因为他身体太差呀，他起不来呀。他最多就是他醒了就踢我一脚，我就起来搞。小孩生病，谁能够送小孩去看病？我，什么都是我。我想说，这种老公，你还嫌呢？啊，你回到家你给我哭啊，你哭什么哭啊？我有一次气得不得了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晓不晓得，我一个湖南人呢，会被我的朋友笑话成上海人。我说你还好意思给我哭？哎，怎么样？我讲完了，你觉得他会什么？悔改吗？哭得更厉害。为什么哭得更厉害？他说：“因为你的心不在我身上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那我希望你记得这幅图画，想一想你今天跟主耶稣的关系。信了没有？信了，放心了吧？放心啊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啊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呢，现在该干啥干啥，好干，努力的干，该养娃养娃，该挣钱挣钱，该保养弄漂亮一点弄漂亮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这些事儿是不是不好的事儿？都是好事儿啊，所有的好事儿你都可以干，关键是你的心还在不在主的身上。什么叫与神同行？与神同行不是到修道院里头去，
咱啥事儿都不干。
不是，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事儿，你的心都在他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给我们极大的礼物，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转眼看耶稣。我相信你活到现在已经知道，看自己啊，没好下场，同意吗？要不然骄傲，要不然伤心、自卑、自怜、自义、自哀、自怨，有没有经历过？啊，越看见我这么倒霉，为什么是我呢？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的。看自己没希望的，死定。看别人好不好？看别人更麻烦。羡慕、嫉妒、恨，对吧？什么都有，人家比你好，你活不了；人家比你差，你又美的不，又不行了，对吧？看环境好不好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同学群啊，是我最不想看的一个群。你知道为什么？那里面一群老头老太太，都马上要进棺材的人，随时可能走的嘛。那一个美国今天平均的年龄只有72岁啊，所以我们过了72岁的人都是随时应该走的嘛。一群随时准备走的人在那边，哇，选举啊，哇，这个党啊，哎呀，这个事情，哎呦，天天在那边骂呀，讲啊，怪了呗，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白的都可以骂，还有一个黄的是香港，妈呀，都有意见的，都有看法。我说你真的吃疯了！你看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让你的生命更成熟，让你更像主耶稣。这些东西不好看啊，越看让你越像魔鬼。我们的眼睛应该在任何的时空之下，专注在基督的身上，这个叫做与神同行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蛮难的哦，常常都忘记他，对不对啊？特别是你忙的时候，更容易忘记他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工作压力，我想你们大概中间蛮多人可以体会的啊。我虽然不是码农，但是我是做 R&D 的。OK，那软体的 R&D 的更新、竞争、麻烦，deadline。啊，这随时一个 project 要结束，就是要结束的。那从来没有一个 project 结束了以后没事的，对吧？一结束后就是抓 bug，对吧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虫，也不知道谁放，但都得搞啊！就天啊，客户，世界上还有好的客户吗？客户犯的错都是谁的错？最后都是我们的错，你为什么可以容许客户犯这种错？那你的设计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他会笨到这个地步？那日子不好过的呀，忙的，有的时候你真的进到 office，屁股就没有离开那个椅子啊。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， 要下班了，饭都忘记吃了。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忘了去接小孩的？总是有的呀。有没有最厉害的？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他老婆打电话来催了3次，你今天一定要去接儿子，你一定要去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去，我现在一定要。他去了，开到学校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气得要死。这个混蛋小子到哪去了？为什么没有出来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？我忙得要死，亲自来接你，你还不出来？爸爸，你在哪里？我不是在你学校门口。你在哪一个学校？他已经忘了儿子进高中了。可怜呐，我们一忙忙到什么都忘记了。我后来发现，我必须要做一点事情，强迫我自己来改变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我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我让我的手机啊，每隔1个钟头一定要找我麻烦一下。第二件事，我拼命喝水，拼命喝水。那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？我必须去洗手间。我从我的办公室走到洗手间有好几个路线，那我一定选最远的一条路线。然后我就开始一路祷告唱诗，把我的眼睛从这个忙碌的世界转回到基督的身上。退休以后没这个问题。我怎么让我自己眼目一直在基督的身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方法是人想出来的。你有心，你就有方法。用各样的方法提醒自己，定睛在基督的身上，同心就能同行。当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最美妙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常常碰到一些人说：“哦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我们要好好祷告。”有没有听过？有吧？有没有跟过一些人一起祷告，人家祷告的声音超级大的，呼天唤地的？有没有过？也有过哈。我常常有一种经历，就当我跟主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不需要跟他讲很多话，我不需要呼天唤地的。我的主他不像我，年龄大了耳朵会背，我不需要呼天唤地的叫他，我心里面想想什么他都知道。哪里有一个事情要祷告那么久还不知道？那说明你跟主的关系相当远啊！你跟他同心同行，多美，多好！有一个传道人的见证。我很喜欢文化大革命，这个是现行反革命，一判21年，因为传耶稣嘛，对吧？那个年代，那个昏天暗地的日子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说判你20年就20年，你怎么样？你要上诉吗？没戏，乖乖进去。最后分发到劳改场， 住在劳改营里，有一个活没有人要干的，什么活？就是把厕所里面所有那些东西一担一担的挑着到田里去施肥，这个事儿大家都不想干，别的事儿大家都还 OK，就这件事儿没人干，所以这个都要强迫的，啊，要轮流的。从他去了以后，他立刻就去跟大队长报，我自愿。人家觉得这个人神经病。他后来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活有多好。我说会臭死的呀，他说会，但习惯就好。那这个活好在哪里呢？他说你干这个活的时候，慢慢的干，没人吵你，你放心的唱诗歌，你放心的祷告，没问题。干别的活旁边都有人，你一唱诗歌，你一祷告，你完蛋，你就被修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人他懂得什么叫与神同行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你可以超越这个环境，把你的心定在主的身上。我们生活的目的，就是凭着信心来生活。我们与神，与这位爱我们的神，有持久的、好的交通。请注意啊，《创世纪》告诉我们，以诺在修道院里与神同行吗？他在哪里啊？生儿养女啊！哎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生了2个孩子以后，世界就变了，忙得天翻地覆的，什么都搞不定了，见过吗？别说2个了，1个更惨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，你的心靠着主，这些环境都能够成为你的祝福，你都能够在其中与主同行。如果把这句话翻拿到主耶稣所讲的话里面。那就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。今天神的儿女需要很努力的，常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，不断的思想，不断的思想。因为当你越多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的心思、你的意念就越来越被神改变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不清楚？神要喜欢你，必须根据你有信心。以诺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，为什么？神喜悦他，就证明了他有信心。所以创世纪虽然没有说他有信心，但是我们看见，因为他有信心，所以神喜悦他。没有别的方法。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做，让我们得神的喜悦。我们得神喜悦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信。你信他是谁？你信他的话，他就喜悦你。我想的时间到了，就停在这里，对吧？
老师，
真的？
还有我两个在。
太棒了，不用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慢慢讲。哎，我为什么我的时间感不太对？是吗？
可是你时间好。
OK，非常好。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是不能讨神喜悦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儿女中间，对着信有一个非常迷惑的地方。从我信主开始，没多少年，我们就碰到了好多好多各样的稀奇古怪讲信心的东西。所有的人都告诉你，你要有信心，你只要相信就一定成就。你们听过这话吗？都听过吗？啊，什么是信心？我们所认为的信心，是我们，对吧？我有信心。那如果我没有呢？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相信，我一定要相信，我就是要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信心是你对信心有信心。圣经所讲的信心，是你信的对象是谁。你信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很关键呐、啊！不是你说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，你有信心有啥用呢？你相信信心，我告诉你，你去看人家打球的，那个球员要打球之开始之前的教练跟他们说什么？我们一定会赢，我们一定会加油加油！你们看过那些选举？嗯，看过吧？美国的也好，台湾的也好。都很精彩，对吧？
有信心啊，有信心啊，每个人都有信心，
他信什么？他就相信信心，
他认为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 we can do it, we can do it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不是圣经讲的信心。圣经讲的信心是，你知道神是谁，你并且知道他应许的是什么，这叫信心。他是谁？他应许了你什么？你如果不懂得信心的对象是谁，如果你不认，不知道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，那你就跟大部分的那些，我们中间有没有做销售的人，在公司里面做销售 sales， 那都搞科技的，很少做 sales。你们知道 sales 每个月都有一个 kickoff。就是
激励，
我不知道怎么中文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每个月开始的时候，一堆那些销售人员大家聚在一起啊，然后讲到说我们这个月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用什么战略啊，然后说啊，我们一定可以达到4个销售的成绩啊，每个人在那
打鸡血。
哎，我觉得打鸡血是很好的一个形容词哈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信仰上就给自己打鸡血。弟兄姐妹，那不是信心。他这里讲的是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关键在哪里？他说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。哎呀，这句话害死人。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害死人呢？
因为这句话你如果只看表面字面的意思，你就认为一个人他只要相信有神就 OK 了，对吗？那信有神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有神了。但是这句话如果你去看希腊文的直译，它其实是更清楚。那有一些英文版本翻的也不错，他也把这个意思翻出来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任何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都必须相信他是。这个就有讲究了吧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主耶稣有一次跟一大堆人在那边吵架，不是吵架，我用吵架这个词，其实他不是刚刚在争论啊，争论什么呢？争论的就是说，主耶稣讲了他比什么亚伯拉罕啊，比啊那些犹太人的那些祖宗都厉害。那人家当然不服气嘛，人家说你这个看起来才不到50岁的人，你难道还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记得这个话吗？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， 在有亚伯拉罕之前，中文翻作就有了我。如果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，下面那节圣经真的不合理。下面那节圣经说，犹太人就很生气的拿起石头要打死他，然后耶稣就说就都嘛的，请暂停一下，我做了什么坏事你们要拿石头打死我？然后那些犹太人说，你明明是个人却说自己是神。哎，他什么地方说他是神？
我
是 I am， 我是，这就是在说他是神。为什么我是，就是他说的是神？哦，这个故事可长了，对吧？咱们得回到神跟摩西讲的那段话，神怎么启示他自己，什么神的名字叫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到神面前来，必须相信他是那一位我是。这个我是是谁啊？他是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。这个我是是谁啊？这个我是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，无限大的神，愿意约束他自己，跟一个渺小的人立约，这样我是，这是多大的慈爱！我们如果多懂得一点神跟人立约，我们会震撼，哪有这种事，哪有这么好的事。不会读圣经的人，圣经读来读去都觉得上帝是拿圣经来约束我们，对吧？这个要干，这个不要干，那问题在哪里？所有他说不要干的事你都爱干，不承认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就知道，
有些事情你不干，那是因为你不敢。还有就是你没机会，对吧？你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起聚餐，他是海归的，就他是在中国工作，家在这边，他两头跑，他在那里讲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朋友所有回中国创业的，只有我一个还没沦陷。哎，其实真的不容易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环境太难了。但是我最佩服他老婆说一句话，你知道他老婆说什么？那没有人会看上你我不知道他老婆为什么这么有信心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是神说不可以干的，你心里的深处其实都想干的，而神说叫你干的事儿呢？你自己摸着良心讲，你喜欢吗？爱你的仇敌怎么样？我不杀死他，已经对他很仁慈了，对吧？那还要爱他，怎么爱得下去哦？爱不下去的，对吧？神给我们所有的圣经。其实不是约束，全本圣经是约束他的。你如果看懂了，哦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真好，越读越好，越读越好。如果没有圣经限制神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不知道十几回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，有一年我到佛罗里达去，在一个弟兄家里，他们家有一种小蚂蚁啊，这么小，红红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咬一口可疼的，是我们那儿没有的，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，我看了它咬我，疼的要死，你知道我干什么事吗？你敢咬我！狠狠的把它碾死了，对吧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背叛神、顶撞神、不顺服神、忽略神、漠视神，伤不伤神？
伤。
他是不是应该也这样子？如果没有约，这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们千感谢万感谢，他是我是的神，他守约是慈爱。我是还有很多方面的意义，大概你们其他传道人都会给你们讲过了。你生命中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这一位我是的神就是答案。所以，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，他是答案。他是。你需要爱吗？他是爱。你需要光吗？他是光。你需要生命吗？他是生命。你需要的，他就是。这一位无始无终、自己有、永远有的神，是一个人到神面前必须要先有的认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？信，是借着信，你才有可能有这样的认识。不但如此。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他说神要赏赐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非常清高，他一听到赏赐两个字就不很爽。为什么要赏赐呢？这么功利啊？信神就信嘛，他是真神我就信他嘛，为什么要他赏赐呢？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神给人的赏赐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，把圣经里面关于赏赐拿出来看一看，浓缩起来告诉你一句话：神给人的赏赐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是神的恩典，是神最大的恩典，是神唯一的恩典。神给人所有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，这是神给人的赏赐。神要人来寻求他，人如果不寻求他的反面是什么意思呢？背离他，忽视他，藐视他，不在乎他。信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忽视他，我们不能藐视他，我们要寻求他。为什么要寻求他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在神的恩典里，圣灵在你里面做了一个奇妙的开启，让你知道没有耶稣你就没办法活，没有耶稣你活着就没意思，就没价值，就没意义，你的生命是虚空的虚空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代替主的自己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，不管别人劝你什么，弟兄啊，好好爱主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的，不要爱世界啊，哎，是是是，我知道的，好好读圣经啊，哎，对，我对对对，我应该要祷告，一定要祷告，是啊，千万要服侍。任何的劝勉对你来讲，你原谅，告诉你没有信，这些都像一阵风吹过去，没用的。你比谁都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怀疑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妻子知不知道，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，在你心里的深处，你是不是有信来寻求耶稣？这是别人不知道。如果你没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太可惜了，你亏大了。为什么说你亏大了？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是不相信耶稣，不相信神，你活在地上还 OK 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你有道德没道德，不管你有本事没本事，反正你可以活得 OK 的，能够骗就骗一点，能够抓就抓一点， 能够享受就享受一点，该吃的时候吃，该喝的时候喝。反正过几天你也是，大家都要走嘛，一样的。你至少还有最终之乐。你知道什么人最可怜？你信了，你信了，信主的人会犯罪吗？会的哈。信主的人犯罪以后很爽吗？为什么不爽？哎呀，真讨厌！爽哎，真的不爽哎，就觉得哎不应该了，我都信主了，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对吧？所以你没有最终之乐，属天一切的丰富你有吗？所以你两头不是人。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跟我旁边的这些年轻的孩子，每次他们有任何问题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常常讲到最后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孩子啊，听我一句劝。他啥事儿？我说啊，能不信啊，就别信了，回去做一个不信的人。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个不行吗？那没办法不信啊。我说，如果没办法不信啊，那就好好寻求他吧。记住，他是我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位我师的神。不只是守约施慈爱，请听清楚我下面要讲的这几句话。他守约说要祝福你，要恩待你。他说话算话不算话，保证算话。他说你忽视他，你不理他，你不把他当作神。他的管教的杖必定在他所爱的孩子身上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相信他说话，趁着还可以寻求。寻求。别等到主。修理，我说这个话不是吓唬你，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我被修理过了。我曾经很爱世界，我曾经很爱自己，我曾经只想利用他。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听我的话。然后我尝过了那个味道，我知道那个痛苦，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，我告诉大家，别傻了，来，你现在好好的追求他，相信不相信？神迹每一天在你的身上都会发生。我最怕碰到的基督徒就是很能干的基督徒，没有他们搞不定的事，所以他们的生命中不需要神迹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最有福气的基督徒就是很多难搞的事你让老爸去搞，你会稀奇。他是，他真的 ，He is， 每一位 I am， 你会经历好多的瞬间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我们低头祷告， 我们求主把这些话坐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，让我们真的从里面被你吸引，我们愿意来追求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